剧场，十架路上的小剧场，这个小剧场都会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你内里的最深处，发生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而今天我们要谈的呢，是羞辱。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被人羞辱过？我猜啊，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或多或少有被羞辱的经验。那是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我们都不喜欢，所以呢，我们会想尽办法的，去避免被羞辱，无论是让自己活得更体面，或者是用这个报复的方式啊，比如说喝阻的方式啊，让你不敢来羞辱我，或者最后我会报复你啊。那当然，我们现在不会直接用拳头报复啊。我们可能就把他一状告上法院。其实羞辱为我们带来的是心中很大的一种激动澎湃，而这个心中的激动澎湃呢，就是我们的小剧场又在上演了啊！面对从人来的羞辱、瞧不起、嘲笑、戏弄，你过去是怎么回应他们的呢？重点啊，不是你最后经过了一番理智思考、权衡盘算之后，你怎么回应他们？重点是你面对这些羞辱的时候，当你面对这些瞧不起、嘲笑、戏弄、不公平对待你的时候，甚至歧视的时候，你心里面的第一个直觉是什么呢？你会想要怎么样回应那些伤害你、瞧不起你、嘲笑你、戏弄你的人呢？你想的是：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吗？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侮辱我吗？还是反击回去呢？等着瞧，有一天我会让你好看。我还记得我有一个小学同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是小学六年级，好久以前了哈，小学六年级，我有一个小学同学。他在班上呢，总是表现得非常的高傲、臭屁，他常常也欺负我，他不会打我，他不会揍我，他会用言语呢欺负我，哎，我常常心里面很受伤。有一天啊，我真的受不了，我呢就在他欺负完我，我就心里面呢开始默默的为他做了一个祷告。我就跟神说，主耶稣，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嘛，我应该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为他祷告。我就说，主耶稣，求你让他有一天认识你，然后呢，让他知道他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就做了这么简单的一个祷告。过了20多年，我那个时候住在纽约，我在纽约工作也陪伴家人，然后呢，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个 email，就是那个小学同学写 email 给我，他就跟我说：“哎，我是你那个小学同学啊，哎呀，我在网络上啊看到你写的 blog，那时候我有写一个 blog，然后呢，因为我是学建筑的，然后呢，我就看到你的 blog 里面有一张，正好我在找照片的时候找到你 blog 里面。” post 的一张照片这样子，然后就发现，哎，你是我的同学，然后呢，你现在在纽约哦，那个我过几个礼拜我正好会到纽约去，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见个面呢？你知道我心里面第一个想的是什么吗？我才不要跟你见面，你这坏人，那都已经过了十几年了。然后呢，我第二个念头是，好啊，见个面也好，这样我就可以怎么样？报仇雪恨一下，再怎么样呢，也要羞辱你一番的。结果呢，时间到了，那一天到了，我就跟他一起在纽约一起吃个饭，然后一起坐公车，我们要到下一个地方去。在车上呢，他就跟我说：“哎，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哦。”我说：“什么事？”他说：“我变成基督徒嘞，因为他知道我是牧师嘛。”他说：“我现在是基督徒嘞。”我说：“啊，发生什么事情了？”他就开始跟我讲他成为基督徒的故事。 从那个时候起，我才意识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原来我记恨他记恨这么久，从小学六年级一路记恨到我都已经这个30多岁，而且我见到他，我那个感受啊，是啊，很想把他捏死啊。虽然还要跟他吃一顿饭了，虽然大家都长大了，也应该这个旧恨新仇都没了啊。但是我才意识到，原来我还记得恨。我意识到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呢，哎呦，我为他的祷告竟然成就了。他一讲他是基督徒的时候，我立刻想起来我小学的时候为他做过那个祷告。我就跟他说，你知道吗？其实我很早就为你能够信主祷告。他说，为什么？我就跟他讲了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他就跟我说，啊，不好意思啊，我当初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说你。各位，面对别人的羞辱，其实那个人可能已经忘记了，可是呢，你却还记得，你放不掉。这可能是我们一般人面对羞辱的状况吧。可是呢，我们都要一起来走十字架的道路，也就是说我们要一起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那么在这条十字架上的道路的典范，其实就是耶稣他自己。耶稣也被羞辱，也被欺负，但是他的小剧场是怎么演的呢？他心里面的那个念头，他想的是什么呢？他的心思意念是什么呢？耶稣怎么样处理别人加在他身上的羞辱呢？路加福音23章34节到37节，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路加福音23章34到37节，耶稣面对各样的羞辱，他是这样处理的。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研究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事实。第一个，兵丁把他的衣服给分了。把他的衣服给分了的意思就是他赤身露体了，这是极大的羞辱，还是挂在半空中的。然后接下来，兵丁把他的衣服分了以后，圣经描述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各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你正在赤身露体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很舒服吗？不太可能吧。然后呢，官府也嗤笑他，你觉得百姓在干嘛？大概也在嗤笑他吧。可是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就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简单的说，官府认证，官方认证他无能，他没有能力，他不如他所宣称的那个样。然后呢，接下来兵丁戏弄他，给他喝，可是是拿醋给他喝。然后接下来也是羞辱他，说你如果是犹太人的王，你可以救自己吧。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吗？耶稣在当下所受的那样的羞辱、凌辱是何等的令人心痛。如果换作是你呢？可是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来学习耶稣心里面的那个小剧场，就是耶稣走在十字架路上他的心思意念。首先我们要注意到的事情呢，第一个是你定睛在哪里，你定睛在哪里。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呢，这个台湾啊，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一位总统啊，叫做蒋经国啊，过世了。那我还记得呢，所有的电视节目啊都变成黑白的，3天变成黑白的。 啊，然后呢，电视节目里面原本我要看的卡通也都没了啊，全部都变成这个播放这个讲总统过去的这个攻击啊，歌功颂德一番啊，然后呢甚至是他的追思的活动啊，把他的灵柩啊就被带到哪里去啊。那很小的那个时候我很小，我懂得的只有为什么我的卡通没了。你知道吗，当我们面对伟大的人过世，通常这个时候你认为大家会往哪里看？哎呀，许多人还跑去谒陵啊，跑去看看那个棺木啊，好像很缅怀这个人。你喜不喜欢这个人不重要，重点是当时真的事实上就是这样发生了。你知道关键在于我们在困境中我们看谁很重要。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个时候，就是乌西亚王逝世的时候，以赛亚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这段描述很平铺直述，很简单，可是里面就藏了很重要的讯息。乌西亚王是当时以色列国很重要很重要的王，他让整个犹太人经历了再一次的国家的复兴。这么重要的王突然过世了，驾崩了，人民会怎么想呢？人民大概会想的是完蛋了，接下来怎么办呢？明天的日子怎么办呢？敌人会不会攻打过来呢？可是以赛亚书却写，以赛亚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各位，你定睛在哪里呢？很多时候我们定睛在事情上，可是以赛亚定睛在神的身上。在刚刚我们念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他被羞辱，可是呢，耶稣定睛在哪里呢？耶稣说，父啊，父啊。耶稣定睛在父神的身上。可是在同一段经文里面呢，也有许多人在看不同的事情，比如说兵丁研究分了他的衣服，请问兵丁在看什么呢？兵丁在看的不是父啊，他在看的是什么呢？你身上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看什么呢？看热闹，看耶稣被挂在那里，百姓在看你啊。所以兵丁在看衣服啊，衣服。百姓在看你啊。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就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官府在看他呀。兵丁也在看他。各位弟兄姐妹，在别人羞辱我们的时候，在我们心里感到痛苦不堪的时候，你定睛在你啊，他呀，我啊，还是自己呢？还是东西上呢？衣服啊，手机啊，电视啊，度个假好了，还是定睛在父的身上呢？耶稣定睛在主的身上。当我们在羞辱的十字架上，我们心里面很痛苦，我们心里面会有很多的小剧场。可是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请你定睛在父的身上。你身体的疼痛不会因为你定睛在父的身上就变成不疼痛，可是你却会看见父天父所要你看见的。第二个我要给你的提醒是，耶稣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各位，他们不知道。但我要问的问题是，那你真的就知道了吗？耶稣赦免他们，赦免的意思其实是撤销那个控诉，所以耶稣赦免他们是撤销对他们的控诉，换句话说就是放弃对他们合理的追诉。耶稣大可以定他们的罪，告诉他们他们永世不得超生，他们必须下硫磺火湖。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赦免他们。 耶稣说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可是你知道吗，这些人都觉得他们自己清楚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你看他们羞辱耶稣的时候还讲得有道理呢，如果他是基督的话，如果他是犹太人的王的话，诶，他的衣服还不错，我们来分吧。各位，这些人其实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知道吗？很多人欺负我们的时候，他们还觉得他们是出于正义呢，或者他们觉得商场上就是这样啊，谁叫你自己笨，活该。可是耶稣却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各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限，我们知道的真的都很少。如果我们能够知道的更多，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的更多，站在别人的位置上来想，其实我们会更有爱心，我们会更有怜悯。那耶稣走到哪里去都动了慈悲，都动了那个怜悯心。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这些人要走向哪里去。耶稣人知道这些人是走迷的羊，早晚要被吃掉的，所以他就会怜悯这些人。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在你家门口乞讨，他又脏又丑，身上还有苍蝇飞来飞去，你可能会很想赶他走。可是如果这个人呢，你后来知道呢，他是一个昨天才从难民营辛苦终于逃出来，现在呢还不知道该怎么样找下一顿饭的人，你可能还是一样会想要赶他走，你可能一样还是觉得他又脏又臭，但是你的心态会改变，因为你知道更多了。耶稣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关键在于你愿意赦免别人吗？那些欺负我们羞辱我们的人当然不知道我们了。事实上如果交换角色，他可能也会同情我们了。重点是当有人真的让你不舒服的时候，你会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吗？他们不知道，但是你知道你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吗？我知道你的直觉是，哇，这好难，我不想要，这很正常。我知道你立刻会想说，可是这个过程真的很不舒服，这不是我喜欢的过程，这个很正常。但是当我们愿意跟随基督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愿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是吗？而这个时候，当我们被羞辱感到非常不舒服的时候，这个时候正是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还有哪些我们放不下的坚持，以至于当别人羞辱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受羞辱。神没有办法使用一个充满自己的人，神只能使用一个放下自己并让他用他的生命来填满的人。是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也一样，我们心里面一定会演出小剧场，就像我讲的那个小学同学伤我，因为对我们而言这真的太难了。但是难了你就不做吗？当这个小剧场每一次演出的时候，我要邀请你去思考一件事情，你知道你也有不知道的事吗？你知道你还有放不下的坚持吗？你知道你还离神原本创造你的时候给你的那个神的形象有一点距离吗？你知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才是让我们能够活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那个神的形象的关键吗？所以我说他们不知道，没错，可以理解，可以解释，可以同情，但是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些让你心里面难过的事情其实并不是他们所做的，而是我们 还需要学习更像基督吗？所以下次当你觉得受委屈的时候，我知道我们都会受委屈，我也很讨厌受委屈。有一次我爸特别把我叫过去跟我说，嘿，我觉得啊，你人生的问题就是太不愿意受委屈了。哎呦，我想真的吗？真的吗？我真的是这样吗？各位，当我们觉得受委屈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气不过的时候，当我们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不公平的对待我，你怎么可以这样欺负我的时候，各位，我们要重新想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定睛的方向是对的吗？在我们被欺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定睛在那件事情上，在他所讲的话上，在他这个人的人格上，在为什么你要这样子，为什么上面。各位，但是耶稣却定睛在父啊，父啊。第二个，当我们觉得委屈被欺负的时候，你需要知道自己生命中原来还有需要钉上十字架的一部分。所以各位，等一下我要邀请你们做一件事情，在小组里面你也可以讨论这件事情，回想一下，回想一下过去别人也一定也曾经让你被羞辱吧，甚至分了 你的衣服，诶，那是我的衣服，我的，他把你分掉了，你变得赤身露体，你变得什么都没有。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就在那里，好不好？就在那里，就在那个让你不舒服的地方，甚至有些恨你可能恨到现在，气到现在，不服气到现在，不舒服到现在，就在那里，好不好？请你让耶稣对父所说的话，你就在那里，也对那件事情说，也对当时得罪你的人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学会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活出来的那个赦免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也让我们再一次透过这些艰难不舒服，看见原来我们的生命还有一些老我被这些不舒服激荡了出来，需要钉上十字架。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知道这条路不容易，十字架的道路本来就不容易，但是你却要我们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你怎么做我们就跟着你怎么做。主，因此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学会也明白这句话，叫做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就让我们也活出这句话。主，对那些让我们不舒服的事情，对那些别人对我们说的一些冷嘲热讽的话，让我们不喜欢的话，我们不爱听的事情，主，求你带领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也让我们从我们心里面的那种被激荡、被刺激的那种讨厌、厌恶感，重新再觉察，原来我们自己里面还有需要钉上十字架的老我。主，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一同走在十字架路上的时候，我们能够越走越像你。谢谢主，让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